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来继续讲创世纪的概论，或者说是创世纪的总结啊。我们上一讲的时候呢，我们讲到创世纪总结的上，讲的是起初的神、起初的人以及起初的应许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应许来讲讲应许的神、破碎的人以及呢成就的道路啊。我这边特别选了一节圣经，是创世纪的第12章。2到3节啊，讲到神对亚伯兰说：“我必赐福给你，地上的万族啊，也要因你得福啊。”那在上一讲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问题已经显出来了。问题是什么？神给人有应许，神给人有祝福，但是人呢，经常是犯罪啊，得罪神啊。但是神仍然有怜悯，同时也有公义的这个审判。那么应许已经开始启动了。在上一讲的时候，我们也看见3件事情啊。我们也说，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应用的。一段圣经，我们可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来思想神是谁啊，人是谁，以及呢应许或者说救恩是什么。在新约里面，你可以说福音是怎么样的啊？那在上一讲当中，我们看到的神是起初创造的神，神是持续掌权掌管的神，神呢更是。是守约，是慈爱，是怜悯的神啊。那人是什么？在上一讲当中，上一讲当中，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人是什么？按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大家看到左边的这张图啊，其实就是米开朗基罗的这一个上帝创造亚当的这幅画啊。这里就讲到神，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而造的。但是呢，最后呢，在最终好像逐渐的这个破碎啊，因为人有自己的这个私欲，有的时候想要自己来做王啊。那但是呢，这个神预备了这个救恩啊，神有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在今天或者说我们上下的这个转折的这个创世纪的12章当中，让我们看到神会主动的来呼召人，跟人立约。而且呢，还要是万族得福啊！那这个就通过亚伯拉罕，通过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啊。所以呢，我们上次说到创世纪的第12章就是什么？就是神工作进入一个转折点啊，好像是一个新的阶段啊。新的阶段说明什么呢？其实不再只是揭露问题，而是开始在历史当中来推进这个解决之路啊。在创世纪第12章的2到3节说，神对亚伯兰说：“我必赐福给你，地上的万族也要因你得福啊。”那接下来问题是什么呢？接下来问题是神怎么样把这个应许，在人的这一种真实的挣扎啊，真实的那个软弱，然后同时呢，又是经常充满这个冲突矛盾的这一种生存体验当中来实现出来。有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那些信心伟人亚伯兰也好啊，这个后面的以撒、雅各、约瑟啊，似乎看到跌入到低谷当中他们的人生啊，哎，但是神呢一次又一次的施恩怜悯啊，来施行拯救，来这个逐步的把他的应许来实现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线索，我们来看创世纪啊。那创世纪的这个第12章到50章呢，整体讲的是族长的这个历史，或者说族长历史所勾勒出来的一个神学的一个途径啊。大家在看12章到50章的时候以前我们或许会期待12章到50章是不是这个旧时的那些英雄或者圣人的这个传记啊？那或许我们没有认真读圣经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想象。但是，当我们已经这样花1个多月时间读了这个50章的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些英雄们、这些先辈们很多时候他们有失败，对不对？有软弱。所以呢，这里讲的呢，其实是应许如何在失败者身上继续前行、继续实现、继续来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这个观察啊，我们来回顾这39章的时候呢，我们要发现一个不断出现的一个模式， 这个出现的模式是应许的，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承载应许的那些这个伟人啊，你可以说他们是伟人，或者说这个圣徒先辈啊，他们承载应许，但是本身并不完美。这个呢，这是创世纪，它极其真实、极其精彩极其跌宕起伏的。但是我们更要看到的是，极其有盼望的地方。在一次一次的失败、一次一次的这个跌入低谷的时候，神又亲手引领他们这个走出这个困境迎向盼望或者说盼望好像要走向他们那我们先来看的是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这个是在十二章，所以我们说十二章是个转折前面是在讲普世历史，在十二章开始呢是通过拣选一个人，通过拣选一个民族来带出救恩因为这个人这个民族要使万族万邦都得蒙福亚伯兰是谁呢？亚伯拉罕在圣经的救恩里面是应许的起点。是我们信心的这个学习的榜样但是同时我们要知道的是，亚伯拉罕受呼召，并不是因为他完美，不是说他完美了才呼召他，而是因为出于他的神的恩典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这个第一节可以说是这个后半段的这一个起点这里讲到呢，神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搬家我相信是有的。我们这个，特别是在北美或者在刚才有肢体在欧洲我们从中国大陆或者你是其他地方这个搬来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的这个陌生的这个恐惧就像这几天我在搬家就是从这个。南湾搬到东莞，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焦虑到底怎么办要搬去那里是不是事情都安排好了？会不会重要的东西忘记但是对亚伯兰说，他的这一个挑战更大，因为神要他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哇，把他的连根都要拔起这个最熟悉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最有这种亲人关系的地方，都要让他拔起来，去哪里呢？这个时候还不知道。神对他说：“我会指示你。”所以对他来说，实际上是去哪里都不知道亚伯拉罕是不是马上起行呢？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亚伯拉罕第二次才起行因为圣经当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神呼召亚伯拉罕至少记载了2次两次不单单是两次可能更多于两次，而且呢，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下子就走完他的信心道路他很多时候他中间要么是停顿了，要么是就在某个地方又不想再动了其实信心其实是经历这样的一个试炼挑战所以呢，亚伯拉罕呢被呼召的时候他并非是。已经成为这个信心的榜样，或者他信心很成熟了，但是他是一个信靠的人在创世纪的这个十二章、20章我们会看到，其实亚伯拉罕在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的同时，他其实很多次有这个惧怕，有这个软弱，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当他去陌生地方，因着他的这个妻子。特别的美丽他对妻子说：“这个遇到人的时候，你就说是我的妹子但正因为此呢，他遇到的地方，他到达的地方，人家就要把他的这个答应好的这个妹子娶过去以至于只有神来介入其中也让亚伯拉罕恢复他跟他的这个妹子是真实的，或者说更正式的关系是一个。”夫妻的一个关系是神插手来怜悯来拯救所以呢，呼召呢不是对已经成熟之人的一个奖励，我觉得呢是神塑造我们信心的起点其实我们留心听神的这个呼召那可能就是我们要被神来塑造我们的信心的一个起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夜晚我自己也很感恩啊，这个有一些的这个朋友弟兄鼓励之下带领之下，我现在也是比较多的去徒步啊，如果有机会我记得我们上一期的这个祷告山2天1夜的祷告山我们的一个弟兄。就带领了一次的这个夜星空之下的这个徒步那那位弟兄，我跟他在前一次的时候，我们是在早上去徒步，有的时候在星空之下，有的时候在这个旷野地似乎这个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候跟你讲话，亚伯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星空之下，呼召就领到他。那么，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到底什么是我们最值得学习的呢？那就是他的信心，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啊。他的信心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的第15章第6节就告诉我们啊，其实真正信心是什么？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节圣经呢，在新约当中反复的被引用，在罗马书的第4章、加拉太书的第3章，保罗在强调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引用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到底信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是信靠耶和华所以这个信不是一个好像做选择题一样，你选 A 还是选 B 而是一个信靠，信靠就带出一个是关系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信靠的一个关系，所以不是行为，也不是你的一个自信或者理性的一个选择，而是一种关系信靠神的一种关系。我想最形象的一个比喻，可能就是一个小孩子被抱在母亲的怀抱当中，他不会去担心或者理性的思考妈妈能不能抱得住他，会不会担心掉下来他就是一种很直观的或者是一种直觉的，就在妈妈的怀抱当中，这个安然的躺卧是这样的一种信心那我们对神也一样，是这样的一种信靠但是呢，神这个对亚伯拉罕有应许要成为多国的祝福在成为多国的这个祝福者之前，还应许他有后裔，后裔要什么？要像这个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要像海边的这个沙子那么的多，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多年没有儿子没有应许的儿子，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玩笑一样？是应许你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多得数不清楚，但是事实上一个都没有。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去那个应许之地有土地的应许，地土的这个应许温柔的呢要承受地土，在新约时候再讲但是亚伯拉罕真实的情况是长期的寄居，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我的很多很多时候都是在搬家过程当中，我自己记得我自己是在温州从温州开始，温州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有护照，我觉得这个搬家好像跟的真的跟护照有关系。当时去到温州的时候开始火热起来，然后在大学生团体里服侍，然后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的教会很小，但是呢，我们还办了神学院这个我是神学院里的教务长。那个时候开始，好像每年都要搬家。一直到后来到香港中文大学读书，再到美国来的这几年，也是不断的经历搬家搬家的过程当中，如果神提醒你，这个应许你，你会有一个固定的居所但实际上你就一直在搬家这个神的应许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在每一次行进的路程当中我想你可能不断的就会这样想所以呢，这里呢，其实就在提醒我们，神的应许是真实，但是呢，需要有 时间啊，需要经过时间。对我们来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啊，这个几天、几周、几个月，我们就想着神的应许怎么还没有出现啊？但是在亚伯兰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啊，不是几天、几周、几个月、几年啊，是更长的时间，几十年、几百年的时间，这个应许才成就啊。如果从应许的儿子来讲，其实是到新约的时候才出现啊，因为新约其实告诉我们，其实真正的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父，成为这个借着他来祝福到万国万邦万民，其实因为这个是信心的原因，我们都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不单单是血缘上的这个子孙。那除了亚伯拉罕之后呢？这个圣经开始讲到的是以撒还有雅各啊，这个再继续讲就是约瑟啊。我们先来看以撒跟雅各啊，他们的家庭怎么样啊？他们家庭啊，虽然是应许的家庭，但是呢，家庭很多时候有什么？有这个暴力，有这个冲突，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欺骗。所以呢，从以撒开始啊，就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其实跟这个以实玛利有冲突，雅各跟以扫有冲突，约瑟跟他的兄弟有冲突，所以这个应许呢，在后面的几位族长里面的，让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个应许在家庭的张力冲突当中继续在那里延续。首先看第一个方面，这个应许啊，首先不是自然的这一个继承。而是神的特别的拣选，在以撒在雅各那里，我们都看到，以撒并不是亚伯拉罕这个所跟他的妻子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啊，从他的家族来说，以实玛利才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儿子，对不对？但是神却让这个大的服侍小的，神却让以撒是继承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之子啊？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在圣经里面啊，这个加勒太书里面就讲到，原来以撒才是应许之子啊。那么雅各更是这样啊，雅各跟以扫他们还是双胞胎，对不对？他们就是同一个父亲、同一个母亲所生。前面这个以实玛利跟以撒可能还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但是雅各跟以扫的话，他们是双胞胎，为什么还要这样来这个好像是亏待了以扫但是圣经里面真的神有他的主权啊，在创世纪25章23节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以撒成为这个家族的应许，并不因为他比以实玛利更聪明，雅各也并不是比以扫更正直，雅各其实很多时候，甚至比以扫更加的这个会有欺诈性啊，所以呢，带出的一个我们要知道的一个重点就是，创世纪呢反复在强调，应许的延续不取决于人的条件、人的智慧、人的能力，而是取决于神的拣选与神的恩典啊。那对人来说怎么样呢？对人来说啊，如果你一定要讲一个人到底是什么让神拣选恩典你？当然，这个是拣选跟恩典先行的啊。如果你一定要讲的话，那就是人的信靠跟感恩的回应而不在于人自身或者说先做了什么才神才给，而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先领到啊。那我们从这个以撒再往下看，就是雅各啊，雅各是怎么样一个人？雅各是一个被改变的人啊。右边的这张图讲的是创世纪32章的时候，雅各到了亚伯渡口，马上要面对他的兄长以扫。他的兄长以扫是他多年前欺骗的这个跟他这个打引号的摔跤的人啊。雅各呢，这个用红豆汤骗了长子的名分，又裹上这个皮毛，骗了他父子长子的这个祝福如今终于要面对这个让他担心的这个兄长以扫 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在亚伯渡口难以入眠啊。那一夜啊，我发现神有的时候就是在旷野里面，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来找你啊。那个时候，神就以摔跤手的身份来找到雅各啊。所以雅各是一个被改变的人，因为神对雅各说呢，你与人与神叫你都得了胜啊。然后神又对雅各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以色列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的意思啊，因为他与神与人都得了胜啊。什么意思叫他都得了胜？他不是被这个神的使者摸了一下大腿我就瘸掉了吗？原来圣经要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一直的强调我们自己有多么的强壮，多么的骄傲啊，自己凡事都能的时候呢，其实不被视为一个得胜者。反过来说，你被神的手触摸啊，变得柔软，变得谦卑，变得来求告耶和华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被视为一个得胜者啊。所以呢，在与神摔跤之后呢，他懂得啊，这个软弱下来，因为他的大腿窝被摸了一把就瘸了，而且呢，他的子孙后代啊，以色列的民族以后就不吃大腿外筋啊，作为一个提醒啊，我想对我们来说，如果有那么一件事情是神触摸过你的、对付过你的，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的这个特别的纪念啊？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很容易忘记的人啊。雅各在后面有没有忘记的时候？也有啊，但是呢，最终圣经记载他是啊扶着杖头。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他来敬拜神啊。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啊，看到约瑟，约瑟怎么样？约瑟是另外一个情况啊。上面的这张图，大家看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当年是17岁的模样啊，这个穿着一件彩衣，但这个时候他的彩衣已经不在，被他的兄长拿过去，并且染上这个啊这个牲畜的这个须啊，因为啊是他的兄长们要来害他，啊！后来呢，有一个兄长提出来说：“我们不要害我们的兄弟，不如就把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以斯玛利人又把他带到埃及去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是人的恶意与神的计划并行啊。约瑟啊，在新约里面，约瑟提到约瑟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指向这个啊耶稣啊，因为约瑟是被他的兄弟们出卖啊。他呢，在祖母那里的时候呢，啊，被祖母诬陷啊。那么在监狱当中的时候呢，监狱当中呢被遗忘，他救了那个同关监狱的人，但是呢，啊，竟然被遗忘啊，再继续在监狱里等待。这个等待的时间啊，啊，真的是很漫长啊。但圣经我发现很多时候就是要这些属灵的人啊，要有等待，要有忍耐啊。这个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啊，在创世纪里面，在约瑟上面反复的出现，在39章第二节、第21节都出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在你一个人，在你作奸的时候，在你孤单的时候，在你软弱的时候，有没有耶和华与你同在呢？这个是更重要的啊。有的时候，甚至家人都不能够跟你有这个同感，或者能够陪伴你的那个时候啊，圣经的话提醒我们啊，你有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希望那个时候也有耶和华与你同在啊。所以一方面呢，让我们看到在人生经历跌宕起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有神跟我们同在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约瑟的身上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同在。并不等于环境就一定按着你所想要的方式进行，你所想要的这种顺利的环境来进行啊。我们啊，从我们的肉身来说，我们总是想过得顺利一点啊，过得舒服一点。但是神的同在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啊，没有那么的这个顺利啊。在约瑟身上是最明显不过，被兄弟出卖，被祖母诬陷，啊，被他的狱友这个遗忘啊，但是呢，神最终提拔约瑟啊，成为这个埃及的这个宰相啊，所以到了这个创世纪最后，也就在约瑟那里啊，他最后跟他的兄长们相见啊，这个也可以说是全书的 啊，《创世纪》的这个神学的总结啊，《创世纪》的第50章20节，当约瑟的兄长们担心受怕，因为约瑟会不会要报复他们呢？特别是当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后啊，那约瑟对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原是好的。”啊，我希望这一节也成为我们的金句啊！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在各种环境当中，让我们确信啊，也提醒自己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啊！所以人有人的责任，神有神的这个主权啊！人要负责自己的所做的，但是呢，神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成就他的善啊。神的主权呢，不是取消人的责任，而是在人的失败当中，仍然在推进他的旨意啊。讲到50章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讲到约瑟的时候，通过约瑟讲过一个我们的属灵成熟的三个标记啊，在创世纪第50章当中体现出来。一个呢，就是从约瑟身上，我们看到约瑟是承认神的主权啊。这个当兄长们担心约瑟会报复他们的时候，报复他的时候，约瑟就说：“我岂是神呢？我岂能代替神呢？”这一个审判的主权是在神那里啊。所以，成熟的第一个标记就是承认神的主权，不是我们的权利啊。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从神的眼光来看，或者要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就是约瑟在50章第20节啊，在其他地方他也讲过，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们原来卖我，你们是恶意的，但是没想到在后来在这个埃及地的时候，是神先差我到埃及地来，为了要保全大家的性命，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罗马书有句圣经说，这个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的益处啊，那还有第三什么？第三呢？当约瑟讲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时候，要保全许多人性命，他对他的兄长们说：“你们不要怕啊，你们在这里啊，我必保全你们，我必供应你们，我也必什么供养你们的儿女。”所以呢，灵命成熟的第三个表记是要有实际的、真实的这个行动啊，这个行动很难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口头上会保证，但是一转身可能就用其他的行动来代替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其实属灵生命成长的三个记号，在创世纪50章里面，一个是承认神的主权，第二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第三呢要有真实的这个行动啊。但是呢，也有的弟兄姊妹或许会说啊，那对约瑟来说，他是已经官至宰相了，他或许就可以有这样的这个属灵承受度，会有这样的一个大度。但是如果我们被陷害，或者说被什么被抛弃，受到的苦难，现在仍然没有多少好转的时候，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成熟吗？我们还能够以这个这个承认神的主权，这个从神的眼光来看，或者呢有具体的这个饶恕的行动吗？今天早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其实今天早上我是昨天我是很早醒来，因为这个准备这个创世纪的这个总结前一个晚上有点忙，没有准备好啊，所以第二天好像很早就醒了，3点多就醒了，4点多又醒了，就一直在想这些。那今天早上出现的情况不一样，今天早上这个可能也是昨天晚上一直在准备这个创世纪总结的时候后来就做了一个梦啊，以前好像经历过的一些伤害。突然又跑出来了，所以做梦当中还是被有一些很伤心难过的事情，这个不断的又出现啊，所以我在想，到底我们怎么样在一种不像是约瑟的这样一个被提高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否还能够有饶恕，还能够以神的主权跟属灵的角度去看？有的时候是比较困难啊，如果我们现在 这个情况仍然是有某些的这个这个困难的话，但是我到了早上这个真正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清洁也是完全可以的啊。为什么说完全可以？大家发现呢，这个当约瑟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约瑟不是因为这个说这个神的意思是好的，现在让我做埃及的宰相了，来这个感恩，然后来饶恕。他的重点其实是带出的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是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为什么？尽管我们不一定有这么高位，或者有这个家道丰盛，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是救恩，对不对？至少你在这里一起来学习圣经，很大的情况之下，你有这个信心，你是有了这个属天的这个救恩了，你是有这个永生的福分在你里面了，对不对？所以先知书里面告诉我们。尽管无花果树不结果既然你缺了这个牛羊啊，但是我仍然要以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快乐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信仰也需要这个成熟，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神的救恩领到我们，而且这个救恩是神差派他的独生子为我们道成肉身，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啊。所以我们。在遇到困难时候啊，像主耶稣讲的，这个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啊，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是有困难，但是我们也有感恩的喜乐啊，因为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做成这个救恩啊。所以整个这个创世纪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关键的神学主题，就是应许神的这个应许啊，怎么样在这种不完成当中，好像不完美当中。不断的在继续啊，创世纪的结尾是什么？结尾是不是一个很官方的这个结尾？其实不是啊，其实创世纪的结尾呢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结局啊，并不是封闭的啊，是一个开放式的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应许呢没有完全的实现，也就是说地图没有完全的得着啊，这个万国得福还没有显明，这个亚伯拉罕。只是一个小的这个人口家族，没有成为一个万邦万国的祝福啊。以色列家还没有进入这个应许真正的应许之地啊，所以看起来应许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在50章的这个这个后面的时候，讲到约瑟死了，以色列人是什么？住在埃及，埃及地并不是那个真正的应许之地啊。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好像是不是结局的结局啊？但是呢，从救赎的上面来看，其实这个是在打伏笔啊，是为下一个阶段来开始的。在50章创世纪结尾的时候，是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埃及地不是他们真正的应许之地。但是呢，从救赎的意思来看的话，正是因为他们住在埃及地，下一个阶段开始的时候。是要在哪里啊？是要在应许之地啊，要去往应许之地。所以从神学上来说，创世纪告诉我们，神的应许常常是在尚未完成当中继续的前行。我们个人也是一样，我们个人的这个成圣啊，也是在没有完全当中来继续往前。我们并不是完美，还没有完美当继续的前行。信心呢，也不是看见果子才相信啊，不是看到一个结果才相信。而是在没有完成的时候，仍然是信靠，仍然是依靠啊。在希伯来书的13章11章13节讲到那些信心的伟人，其实就包括了这些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那谁来得着所应许的呢？其实我们就是这个所应许的啊，得着所应许的啊。所以呢，从这个创世纪，我们这个分了这个上跟下啊，对应的来讲的话，我们前面在讲起初的神啊，起初的神是什么？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今天我们讲到应许的神，神的应许没有中断啊，只是在进行当中，你不要以为已经停止啊。 第二个方面呢，是起初的人，起初的人虽然这个软弱破碎啊，但是呢，我们一路看过来是被神拣选、塑造和使用啊。最后呢，我们讲到这个救恩，救恩的应许啊，应许虽然在创世纪当中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实现，但是呢，已经坚定的开启了，要一直到万主得福啊，真正的那个应许之子啊来临的时候啊，才是万邦万国得福啊！到耶稣基督那里才是完全的实现啊！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为什么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的家谱啊？就是要带到最后啊！所以呢，我们讲一个结束语啊，这个创世纪呢，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一群完美的人啊，而是启示一位信实的神，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已经完成的世界啊，而是什么？而是给我们一个正在被神更新的这个历史啊！我们看到左边这张图啊，这个应许的孩子啊，终于要出现了啊！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预表啊，预表还有预表后面的真正的应许之子啊！所以呢，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结束啊，这个要啊，这个还是停留在埃及啊。那接下来一卷啊，我们这个期待大家啊，一起来这个学习下一卷啊。这个下一卷题目就是出埃及啊，出埃及将要回答这位守约的神是如何把他的子民带出来，带出来怎么样，就使得应许继续的往前行啊。这个右边是张图片啊，或许就是出埃及最能够代表一张图片啊，是摩西带着这一个这个以色列人啊，要离开埃及，感谢主哈！我们接下来大家一起来这一个，一起来回应啊，一起来讨论，一起那个啊，OK。
我先来回应一下吧。
嗯，好。
刚才牧师在讲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我就突然想到了耶稣。耶稣就是那位大的，他就是服侍的是就是小的，这是我的理解，这个就是突然的一个感动了，就是小的叫服侍小的。然后我就觉得大的服侍小的，这是天国的一个原则，天国的一个原则。在我们在世界上的话，我们看大小是，你要做大的，就要又在世界上是要又要做大，又要人来服侍。但天国的事，你要做大，你就要服侍人。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大的就是一个位分，就大的它是一个位分，它的职分就是要服侍小的，这是它的职分。然后小的话呢，它虽然是小，但是呢，就是神要来改变，它代表的是一个神的拣选、神的慈爱，还有神的大能。所以的话呢，我就想，这个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是大的，那就要看重我们自己的职分，也要看重我们自己的这个看重我们自己的位分，也要看重我们自己的职分，做好职分，行出我们自己的使命。如果我们自己看自己是小的，那就要看到神的拣选、神的慈爱，还有神的大能。这是我要分享的，我觉得这是突然的一个感动。
谢谢淑萍的分享，这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的角度啊。因为主耶稣在给门徒洗脚的时候就说啊，这个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啊。然后又说他自己给我们做了榜样啊，所以在他的门徒当中，在我们中间啊，这个谁要为大？就要服侍小的，很好，谢谢。而且这个是主耶稣立的榜样。其实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洗脚礼啊。其实现在很多教会没有这个洗脚礼，但是呢，有几个教会有安息日会，他们有留这个洗脚的这个传统，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啊，代表的是一种服侍啊。
谢谢苏萍哈，我最近对于这个服饰或者是服务这个也是在读《创世纪》，包括最近在预习出埃及的时候，也是有特别大的感动，就是什么叫做领袖，什么叫做领导，或者是什么叫做头啊？不管是从主耶稣给我们做的这个榜样还是说我们 在我们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从公司到家里，就是或者是到教会啊，所谓的头，他最终是就是这个服务的行动，以舍己的心来为这个小的哈，来服务。所以也是你刚刚讲的，有再一次有对我的提醒。不过回到举的这个例子里面，我似乎还是觉得，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以撒和以扫啊，这样大的服侍小的，或者是以实玛利跟哦，对不起，那个雅各和以扫，那个以实玛利和以撒，我似乎还不在这儿没有太能把它对应上，因为我觉得他们这儿的，我们讲的大的跟小的是讲的是那个位分哈，但是实际上在他俩来说，他们的位分实际上都是被神的那个给改了，所以实际上位分上来说，以撒才是才是这里的头哈，然后。那个，雅各才是头哈，一扫并不是。我在想，跟我们，跟我最近一直在想的，就是这个，做头哈。我主要是在想，也是在想婚姻的意义啊，说丈夫是头嘛，对，因为也是去年一年一直在思考。这一点，作为妻子，就老会觉得不服嘛。那个凭什么就是丈夫是头哈？那这个是不是这里面有这个不平等，还是如何？那后来越来越看见的，也是其实神让弟兄做头他这里其实是给他让他要去服务妻子，服务家庭。像耶稣一样有舍己的心，而不是说这个，在平等人格的平等上是没有区分的，但是他可能是有一个次序的不同的时候带着那样的来以因为知道真理，因为要服务不过。我自己作为基督徒，有时候看着身边，就是还有那么多的，我很好的朋友，对，都还不信主的时候，还有身边的人，我是以怎样的心态？我觉得最终，回到心里的可能不是，说哦，我找到真理了，你们还没有那样的一个洋洋，甚至有点得意的优越感。而是，要更加是你一种服务的心态来怎么可以去帮助到人啊？对，这是我的一点回应。谢谢苏皮，谢谢牧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美美。对，这里是两种不同的，大的还是小的？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钉子呢？刚才看到马蓉是不是要回应了？马蓉，欢迎你，请问您是在哪里呢？还有其他的钉子没？你要回应或者是有问题，在这个时候可以提出来吗？哦，我看到是王斌吗？王斌要回应吗？
我想问一个问题，
啊，图图，好。
就是那个今年，那个你嫂说，等他父亲死后，他那个他要杀那个要杀你嫂，雅各要杀你嫂是吗？应该是说，
以
对，
扫要杀雅各啊。
你嫂要杀雅各，到后面他知道他要碰到他那个雅各。碰到以扫，雅各还挺害怕的，所以他向神祷告，神就是神是如何做的，能够让以扫不愿意再杀雅各了呢？因为雅各可以求神去保护他，但并不能改变以扫的心。这以扫是怎么求上？以扫也没有求上帝，怎么以扫突然就不想杀他弟弟了？
我觉得这里很大的可能是因为乙嫂的性子啊，是那种很急的、很暴躁的那种性质。因为比如说第一次他跟雅各的那个画面啊，是因为他打猎回来，真的是口渴难耐了啊。这个雅各就说：“哎，你要喝汤吗？你把你的种子的名分卖给我吧。”所以他就哎呀，这个时候已经渴都渴死了，还要什么长子名分？但是卖了之后，他当然肯定是后悔。那么，所以当他第二次又被雅各骗了，雅各用这个裹了皮毛的这个手，让他的父亲以为他是姨嫂，然后父亲给他了长子祝福之后，雅各这个姨嫂知道之后，就暗暗的这个起誓说，如果等我父亲沮丧之后，就是父亲死了之后，我就把雅各杀了。但是很有可能也是一种。这个一时的这个气氛发起来啊，其实这从性格上来说，伊嫂这样的这个恨意起得快，但是呢，消除也消除得快啊。所以当雅各要回他的故土，在经历这个亚伯渡口之后，伊嫂跟他相见呢，是说，哎，这个神都赐福我这么多了，你这送给我东西我也不需要了啊，这你跟我回去好了。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很有可能是雅各自己在那里想到自己做了那么多不好，对不起他兄长的事情，自己在那里也没有信心。
我说我可以加一句吗？
可以
哈，
啊，可
那
以
个
啊。
图图的问题让我想到最近时常会冒到我心里的一句话，就是箴言21章第1节哈，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对，我觉得以扫的心。我们的心，我们身边那个总是让我看不惯的人的心，和那些难缠的难以合作的同事的心，还是其他我们所有的人的心，都是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也许这个人的心很硬，可是按照我们的计划的神的美意，在那样的时刻以扫的心也是被耶和华这样能够流转，那以扫愿意和他的弟弟来和好只是雅各那时候还是吓得要死，不相信那个一路在防备，在计算就是了。对，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这句话我现在每次想起都让我还挺有盼望的。对。你
对
觉
的，
得，有些人的实心，包括我自己的实心，还是可以在神的手中换为肉心。
谢谢。这个就从更高的眼光来看，都算是呢，手中。好，谢谢。今天很高兴啊，看到这个王冰也这么早起来啊。我们这里感谢主啊。
谢谢伯，还谢谢妹妹。刚刚可能我们没有听到，所以。没有回应，但是我就是，想问破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谈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中国包括很多现在的人的思想都是，有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想逆天改命的这样一个非常，就是说，包括一些影视作品也会有这样的信息。但是当你在谈论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的这时候，我就是很想知道，我们回顾这个创世之初这些人的经历或者这个世界的变化，这个历史的进程或者个人的生命，就是一定是在神的掌控之中吗？为什么我们时常感受的人的这种自由的能动性或者这个世界好像？并不是，就是他有，你真实感受他是，人是可以改变世界的，然后人也有个人的意志，就是如何从这个地方跳脱出来，更深的领会到这个神的主权。
我想刚才这个王斌，问到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也非常的应时啊。这个，特别是两部哪吒的作品啊，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啊。我想这个正好是告诉我们是有两个天或者两个世界，一个是没有真神的一个世界，没有真神的世界就是。恶者的一个侠制，也就是说，哪吒在那个影片当中，可能反对的是那一种的侠制人的一种制度，或者侠制人的一种传统。人们把那个当做是天意是这样的，命运是这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所以它反映的可能是那种对这一种恶的侠制，或者是。那种很迂腐的那种侠制的一种反抗，但是在创世纪里，我们讲到的这一个是有真神的世界，神并没有离开人，神与约瑟同在，也与雅各这个以撒、亚伯拉罕同在，在这个同在当中，神应许他们，但是整个过程当中，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是经历很多艰难，也就在经历那些艰难的时候，似乎是看不到出路的。约瑟因为一件彩衣而被他的兄弟卖掉，卖了成为这个奴隶，成为奴隶之后还要被祖母这个欺压，卖这个被判到监狱里面。我觉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好像如果我们在当时的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像很难有这个改观，神的应许，这个让我们似乎是看不到的，但是这里讲到神的主权，也就是说，尽管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一个难处当中，神最后仍然会带领着这个约瑟出来实现他的应许，就是他的全家。都因此得救，所以从这样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讲吧，这里讲到神的主权，对，但是人的责任是指有信靠，有回应，对约瑟来说，当然也有行动啊。
对、okay，谢谢不，然后我还想就是，再问一个小问题，因为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就是采访，就是中国就是那个叫做翁佳艺的，他是我们现在用的 A 就是 ChatGP 的核心的就是说一个很年轻的人，他构架了整个的那个就是他是做构架的，所以呢，在他就是年纪非常小，但是他觉得。他非常有信心的说，他觉得人的所有的那个都，就是说人的这个命运已经写定了的。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一点，就是从这个阅读《创世纪》这些人的故事，你觉得人的这个命运是确定的，还是这样子的吗？
我觉得这问题是有点，两律背反的。所谓的两律背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问题，从神的角度来看，每个人的结局都是定的，每个人的行动都已经在创世那一刻就定了。这个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在以弗所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从创世。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那创立世界之前，我们根本都没有做过什么，也没有我们自己。但是神已经拣选了，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当然都是确定的。但是我想，我们人呢更有人的责任，就是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是，并不是我们的责任从这个结局已定，而是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怎么样在。神的恩典当中来回应神，怎么样在神的真理当中来信靠神？所以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是从神的角度来说，对，所有的都已经决定了；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的是明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明天掌管在神的手中。
好，谢谢
问
普。
题哦，那个王斌，你问的也都是我平常在思考在想的哈，有机会我们线下也可以多来交流。我读过一篇我喜欢的基督徒，妈妈叫小万宫哈，那个他的公众号里有一篇也专门回复，就是关于这个
他的一些感悟啊，因为就是一个结局的预定和和那个过程啊。我们很多时候是在想着这个结局，那这个过程是如何？神实际上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来学习如何的来依靠他、仰望他，把主权交给他，然后做他所喜悦的事，跟他更亲近。如果你说结局，我们在这世上的结局，每个人最终都是死亡，对吗？而且我们死亡的时候，银行里有多少位数字？一个也是一分钱带不走，我们拥有多少财产，一点也带不走的。那在这个，如果你从婴儿出生的那一刻就直接到那一个结局，那我们这个这一生在这尘世上的寿命，这个几十年活得，如果现在很久能活到100岁还是多少，这还有意义吗？那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实际上是更加神要我们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引导向他的这样一个历程哈，是我自己现在蛮受鼓舞的，就是我的眼光更加的是在这个历程里我所当做的事，而那个神那个结局是确实神在他那他早定了那个是什么？说实话，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么但是那个是在他的手中的，而我就像今天牧师讲的，我又是相信他是那个有美意成就在我身上的。那这个过程中，哪怕碰到艰难险阻、悲伤绝望的时候，心中还是仍然会有盼望，因为我知道，眼下我让我痛苦的事，这事也是出于他的，所以我的一点点的回应哈，对，谢谢，谢谢妹妹。
谢谢王斌，谢谢美美。那个关于 AI 的话，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这个 AI 哦，或者更上个礼拜有《科学与信仰》当中的这个第九讲就讲到这个，用神学的角度来谈论这个 AI。有空大家可以看一看 AI 的这个论论啊。好，王斌刚才要补充吗？还是？
没有没有，我就感谢你们，我
好，
是挺敬佩你们的，就是能够早起，
你也做到啦，你也
对
做
呀、
到了，好
我就
棒，
那个感谢主啊，无论是早起的弟兄姊妹或者晚睡的弟兄姊妹，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动工啊。刚才马龙也已经在聊天室里回复了，他跟田弟兄天天是一家人啊，欢迎你们，哎，欢迎你们。好，那我想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那在美国的话呢，今天的这个下午呢，我们会继续有马太福音的查经。那这个在中国的话呢，就是明天的早上继续马太福音查经。那么明天的同一个跟现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有马太福音的总结啊。所以希望大家继续的这个参加，都是同一个 Zoom 哈啊。在主里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大家有感动就是一两句的，一起来参与啊。
我们感谢你这样子一天新的一天的开始，借着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心，是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个家族，求你把这样的信心也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一直向着你的标杆直跑，不在乎这个结局，眼下我看是否看得清楚，只在意在我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神呐，我是否把我的主权交给你，按照你的所喜悦的心意而行。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前天我们向你上感恩，谢谢你借着约瑟告诉我们，你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求主在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艰难、困苦、被抛弃、被冷落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你也应许我们，你的意思原是好的，让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并且我们已经有了这一个莫大的救恩，为此感到欢喜快乐。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感谢主，感谢主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